我若稍微偏离正路，我要立刻束缚。但我纪念我主基督，若忠心受苦，
首诗歌。
主啊，真的感谢你让我们在这礼拜六的晚上又可以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纪念我们这一小群真的弟兄姐妹， 主啊，真的你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。主啊，真的你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，你必大大的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恳切的求主，真的你与我们这小小的聚会同在，保守开口的弟兄，求主真的给我们有上头来的话语，接下祝福接下来这一段时间，分别为圣献给你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好，感谢主。这个我们说到圣经的基础真理，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。我们这个人呢，从圣经上来讲，是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，是很清楚的圣经讲的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一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，那里告诉我们，那是保罗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说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，这是你讲的。但是由于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精力不够，就是我们的 experience， 我们属灵的精力不够，所以常常我们分不清楚灵魂身体。因此就有人认为灵魂是一个，不要把它分开啊，有这种说法。但是圣经里没有这个说法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说了，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，常常原文只有灵字的，它后面加一个魂字；原文常常有魂字的，它加一个灵字。但是在原文里面，灵就是灵，魂就是魂，没有灵魂这个词。这是我们中文圣经，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呢，我们想就是说一个人，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的灵魂的去处，灵魂体的去处。昨天晚上呢，因为我们在聚会，在那个青少年聚会，因为现在学校里头不是 Halloween 吗？现在他们要是万圣节了，万圣节就是说鬼要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晚上鬼都要出来，所以呢，给他们一个概念，鬼是怎么来的呢？死了的人就变成鬼了嘛，所以你看外面挂的那些骷髅嘛，那就代表死的人。啊，那么这个人死了会不会就变成鬼了？他到底去哪里了？这个我们要从圣经里把它弄清楚，好不好？好。因此呢，我们就要请大家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。关于这个灵魂身体，一个人死了以后，我们知道他这个身体要么就埋在坟墓里慢慢腐烂，如果你保存好一点，就做成木乃伊，也许保的时间就久一点。还有在我们中国大陆，人死了都是要火葬嘛，就是把它烧成灰了。不但烧成灰了，那你看那个周总理的身体，邓小平的身体烧成灰以后都撒在海里了，就没有身体了，对不对？身体就没有了。还有的人就在海里面游泳死了，鲨鱼就把他身体也就吃掉了。所以从圣经来看，我们人的身体就是这个肉身啊，死了以后就叫归于土了，好不好？死了就归于土。这个请我们读一首圣经，请你读创世纪。 第三章创世纪，你们有没有旧约？没有旧约，那边后面有旧约圣经，柜子上有。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，第三章十九节，三章十九节，创世纪。
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
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人犯罪以后，神告诉亚当的，你死了以后要归于尘土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了。烧成灰也是归尘土，埋在坟墓里腐烂也是归于尘土。这是身体的去处。另外一个，就是我们人还有灵，还有魂。那么灵又到哪里去？啊，魂又到哪里去？啊，圣经里是怎么告诉我们的？好，这个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旧约，读传道书，就是雅各书的前面，旧约传道书十二章。第七节，
尘土人归于他，灵
归于地，
尘土人归于地，灵任归于赐灵的神。
就是我们人里面有灵啊，所以人死了以后，人的灵还是归谁啊？归神。因为我们人的灵是从哪里来呢？是神吹了一口气，所以人的灵是要归神，这是旧约就这样告诉我们，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新约的例子，好不好？啊，请我们读《路加福音》二十三章。四十六节。二十三章四十六节，
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
我们看我们中文圣经啊，它是说的“灵魂”两个字，对不对？那现在，请你要用你桌子上那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啊，请你把那个翻开，《路加福音》二十三章。四十六节，你看，先你看那个中文，他说：“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手里。”灵字下面有个编号，看到没有？四一五一，对不对？魂字下面没有编号吧？好了，所以这个圣经呢，就是说，凡是中文翻译的原文有这个字，它下面就有一个号码。原文如果没有这个字，下面就没有这个号码，所以这里只有灵字，没有魂字的。那么你就再对照英文看一看，好不好？你看它旁边就是英文，四十六节，他说 ：“And when Jesus had cried with a loud voice, he said, "Father, into thy hands.”I command my spirit. 你看，他交了灵了，好不好？英文就翻译比较准确，没有魂字，他没有交我的灵和魂，没有，只交了灵了。所以一个人死了，他的灵给谁到哪里去呢？到神那里去，对不对？他就到神那里去。啊，就是人死了，灵要到神那里去。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。 请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。59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59节。
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蒂凡呼吁主说：“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。”
啊，也没有魂字，只有灵字。这个就要用这个原文编号，我们就看得出来了。所以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。所以这个斯蒂凡他临死的时候是把他的灵交给主耶稣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交他的魂。好，那么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，我们请看看路加福音第八章。我们要从40节读到42节，路加福音第八章40节读到42节，先读这里。
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。有一个管会堂的，名叫埃鲁，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12岁，快要死了。
好，那再读下面，请我们读49节，要从49节，我们请读到55节，或者读到56节，好吧？
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：“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”耶稣听见，就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”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：“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耻笑耶稣。耶稣拉着她的手，呼叫说：“女儿，起来吧。”她的灵便回来，她就立刻起来。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，他的父母惊奇得很。耶稣嘱咐他们，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。
你看，这个女儿已经死了，然后主耶稣，就拉着她的手，便叫她说，呼叫说：“女儿，起来吧。”她的灵就回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，一个人死了，他的灵就一定是走了。啊，灵就一定走了。因为我们这个人生在造我们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是用尘土做的，但是神就向亚当鼻孔里吹了一口气，使他活的气，这个气就是他的灵。所以我们这个人的灵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当人死了以后，我这个身体就归尘土，但是灵呢就归神了。所以灵一定要到神那里去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，耶稣在死的时候，他的灵是交给神的，斯蒂凡的灵也交给神，这个埃鲁的女儿的灵也就离开身体了。如果她要活，灵一定要怎么样？要回来，啊，一定要回来。好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。所以，神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说的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。那个生气，那个生字原文是使他活的气，吹了一口气， 使他活。所以人死了就不能活了，所以他的灵是神吹了一口气，所以这个灵就要回到神那里去。看来圣经里给我们讲，每一个人你死了以后灵要到神那里去，没有说魂要到神那里去，是灵要到神那里去。刚刚我们读的灵就归神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这次圣经告诉我们了，这一点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就是人死了，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死了就是灵要到神那里去。看看有没有问题，我们根据圣经，刚刚读的是圣经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要说下面了。基督徒的灵要到神那里去，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灵也要到神那里去，但是神所安排的地方是不同的，安排的地方不同。这个我们现在就要读一点圣经。那么基督徒我们的灵到神那里去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与主同在。请我们读腓立比书，新约的腓立比书，第一章23节，腓立比书啊，慢慢找，真找到没有？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一章23节。
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
基督徒如果离世，就会与基督同在，看到没有啊？那么基督在哪里？我们要弄清楚。我如果与基督同在，基督又在哪里？好，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34节，罗马书第八章34节。
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
那主耶稣在哪里啊？在神的右边啊。主耶稣在神的右边，保罗说我们基督徒离世就要与主同在，那就是到主的父的右边去了，对不对？这说得很清楚嘛，主耶稣在父的右边，我们离世就与主同在。所以基督徒去的地方，那就是在右边了，好不好？在父的右边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去的地方。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叫做天堂，但是圣经里呢，原文没有天堂这个堂这个字，原文那个堂字是没有，就是天。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啊？他是在天上，升到天堂。原文是说，不是说的天堂，原文是说的，他为我们是在天上，那就是在父的右边嘛，就是在父的右边，因为他坐在父的右边。请你读彼得前书第三章22节。彼得前书第三章22节，
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
你看耶稣进入天堂， 原文这个天堂啊，你去我们读这个原文比较圣经，没有堂字，好不好？就是进入到天了，进到天里面去了，而且在神的右边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的灵就一定是到父的右边，到主耶稣那里去，和主耶稣在一起。好，这就是圣经里所告诉我们这个真理。那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还要读两处圣经来说明这件事情。第一处，请你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，第四九节，要读到二十节，十九节到二十节。
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并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
神要主耶稣在坐在天上复活以后，就在他的右边。那现在请我们读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第二章，第五节到第六节。
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
哎呀，你看到没有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地位哦。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，实际上我们的地位是坐在哪里啊？是坐在天上啊，弟兄姊妹。而且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他在父的右边，我们今天也是应该是坐在父的右边。所以当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一定是到父的右边去，因为还没有死，我们就在父的右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，这是圣经里给我们讲的真理。不但是这样，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那圣灵住在哪里？那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。
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
你看，愿主给我们的什么灵同在。今天主耶稣就住在我的灵里面，圣灵也在我的灵里面。所以我们死了，我这个灵不能到别的地方去，一定是到主那里去啊，一定到主那里去。那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。
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同成为一灵。
你看，我们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的灵里，基督也在我的灵里，我就与主联合，我的灵和主的灵就成为什么一灵了。你看到没有啊？所以我们基督徒死了，我们的灵一定到哪里去？到主耶稣那里去，因为成为一灵了，他就是我们就成为一灵了。 他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这就是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去的地方，我们的灵去的地方，就是主耶稣那里。不信主耶稣的人，他又去哪里？他的灵去哪里？这个请我们要读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，要读到二十节，十八节读到二十节。
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，他被致死；按着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
那就在诺亚方舟的时候，只有诺亚一家人有八个都进到方舟里头去了，全世界的人都被洪水淹死了。那么这些的人到灵到哪里去呢？十九节说，他就是指主耶稣，借这灵就是他主耶稣的灵，曾去传福音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。监狱这个字，如果你们查这个原文编号，它的字典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看守的地方，比方说看守所，那就把它看守在那里。所以不信主耶稣的人，他们的灵也到神那里去，不过不是在神的右边，不是和主耶稣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没有和主信主，没有和主的灵，没有圣灵，没有和主的灵成为一灵，所以他们就只有到神给他们另外预备的一个看守所，那个监狱最好把它看成看守的地方，他们就在那个地方。但是灵都要到神那里去，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啊，我们基督徒去的地方，我不信主的人去的地方，是两个不同的地方。这是圣灵告诉我们，因为他们没有圣灵，他们没有信耶稣。这是我们今天交通的第一部分，就是灵的问题，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。
我想问，那就是当时说挪亚方舟不信主的人还有机会听福音吗？还有机会？
不是，他们灵还有机会听福音。
灵还是听
是指着他们了。
那他灵听了福音不信主，那他们还是会得救是什么？
那么他听了主传的福音以后，就是看他愿不愿意悔改接受。如果他愿意接受，那神会给他安排另外的路。如果他不接受，那看来那就是永火里面去了。
就是说只有挪亚方舟的人，
只有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那么我们现在耶稣已经来了，主耶稣已经来了，主耶稣来了，他亲自又传了福音了。那如果你不信怎么办？好了，那我们就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要读到十八节，十六节到十八节。
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
好了，不信主的人就定罪了， 定罪就是最后有审判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没有信嘛。啊，这个路就是没有死了以后还可以听福音就没有了。好，你看再读这一章的三十六节，
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
好，你不信，你没有永生，那神的震怒就在你的身上，那你就接受神的审判。所以主耶稣来了，这叫恩典时代，他要让把福音给你，你都不要，福音叫做白白的恩典嘛，给你你都不要，那你说我不信，我愿意下地狱，那你就去下地狱吧，好不好？那神的震怒藏在你身上。所以我们说的还有福音可以听的，那就是在挪亚方舟的时代，那些死了的人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其他的人，主耶稣来以前，挪亚方舟以后的这些人都要受审判，没有信的人，主耶稣没有来以前嘛。那么这些人里面要分成两种人，一种人就是以色列人，犹太人，他们是按照律法来受审判，因为他要守摩西的律法。犹太人，神不是把摩西律法给他们吗？神给他律法的时候，你们要按照律法来做，神就要按律法审判他们。那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神是按照什么来审判呢？就按照良心来审判。啊，那请你读罗马书第二章。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要读到十六节，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读到十六节。
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凡没有律法的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神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是，好了，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啊，十一节是说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对不对？神不偏待人，所以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以色列人是有律法了，以色列律法，所以神就要按律法来审判他。你没有守好摩西的律法，那就按照律法说的你要灭亡。这是以色列人。下面马上就讲十四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这个是非之心在于原文，不是是非之心，是良心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只要是一个人，神都给你一个标准，就是良心。以后神就要根据他所给我们的良心来审判我们。所以你昧不昧着良心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你没有信耶稣，比方孔夫子，他在主耶稣以前呢、啊，国外也有很多圣人嘛，这些人没有听过耶稣啊，他也不是以色列人啊，那神怎么审判他呢？就是凭着良心。所以孔子不是有一句话吗？非礼勿视， 非礼勿闻，啊，就是没有道理的东西，你就不要去听他，你也不要去看他。他又这么有，如果孔子是真正这样做，他是凭着良心来做，有一天神审判他的时候，他的良心能够得及格了，或者是因为可以了，那他还可以不受 不灭亡了。你看这里是讲的吗？凭你的良心。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里头也有一个标准，是神就把良心摆在每个人的里面。如果他不听良心，他要昧着良心，那以后他就按照这个受审判。好，请讲。
那刚才说的这个，就是在挪亚以后和主耶稣之前这一段之间里面，那在主耶稣之后，有的地方是他虽然是主耶稣来了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听过福音。
对，不错。比方主耶稣来了，开始主耶稣传福音是以色列传嘛，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嘛，那还是按照良心啊。当然了，他没有听过福音嘛，好不好？那还是按照他的良心。但是如果主耶稣来了，还有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不接受主耶稣，那不按照良心了，那就按照摩西律法了。这是神的标准。你说，
耶稣来了，也向犹太人传福音。
他不要嘛？
他不要。
他如果他要了就不同了，他要了就成基督徒了。
他不要，也是判他有罪，还是按律法？
按律法了。因为他要守律法嘛。比方法律赛人就要守律法，那主耶稣就说，好，你要守律法，你就把律法守好，圣经里就说了很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守好了律法。但是他说，我要你守律法，你耶稣啊，我不相信你是神的儿子，他不接受你，不接受好了，那就按照律法来审判你。保罗就讲嘛，按照律法嘛，对不对？保罗这个时代主耶稣已经来了，他为什么还讲凡是有律法的就按律法受审判，按律法来说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很多犹太人是听了主耶稣的，但是不接受，他要守律法，那就按律法。请讲。
如果在一些地方很落后，根本很少人去，他们也是可能这是就说吃人的那些人，那又怎样呢？
那么这里就是良心的标准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吃人啊，这个地方是吃人的，那么神来看它里头有良心的标准了。为什么你要吃人？什么缘故？为什么别人又不吃人？你就很落后嘛。落后的地方不一定都是吃人的嘛，少数是吃人的嘛，啊，为什么人家不吃人你要吃人？而且你吃什么人？你家里的人你吃不吃？你不吃，你专门吃别人家里的人。好了，那就这个良心说不准了嘛，对不对？神要审判你的时候，对不对？
我们知道有一个厄瓜多人的那个吃人族，他不是因为他原来也是很良善的，因为这边北美的白人过去对他非常的残忍，以后之后凡有进去的这些外族的他就吃，他是为了保护自己。
对，所以他这个情况又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神总是按照良心来审判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说得很清楚了。啊，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从圣经来看，新约圣经来看，就是分成三类人。一类人就是基督徒，不管你是以色列人也好，不是以色列人也好，只要你信耶稣的，都包括在里头。第二类就是以色列人，第二类，第三类就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以色列人，那就所有外邦人，就是三类人。所以主耶稣审判就是按照这三类人，是三种不同的审判，这圣经里头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好吧？三种不同的审判。现在这里啊，我们就说到第一个，就是灵，人死了，灵要到神那里去，到神那里去又是两个不同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基督徒去的地方不同，为什么？这圣经里说的很多了，很清楚了。 非基督徒去的地方又不同，对不对？有看守他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要等候，以后等候审判。好，那么刚刚我们所死的这个问题啊，审判的问题，刚刚就是大家问的这个问题，我们也把它用圣经给大家交通了啊。这个问题就是看看还有没有问题，有问题可以问。因为今天我们月底来的人比较少，所以大家可以把它弄清楚，不要客气。
这个
啊，请讲。
魂到哪里去了？
啊，现在我们就要搅浑了，把您讲了，我们就搅浑，好不好？
在搅浑之前有东西。他为什么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有时候把那个 spirit 翻成那个 ghost 呢？
哦，这个不但是他翻成 ghost， 而且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鬼，啊，这是他传统的翻译。不符合原文的翻译，好不好？这是翻译的，但是原文还是 spirit， 好不好？ spirit 有一种情况，一种呢 spirit 是指着圣灵来讲的，神的灵，引用 spirit。 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指着我们人的灵，也是 spirit。 还有一种就是邪灵，也叫 spirit， 对不对？它也叫 spirit， 好不好？那就不管那么怎么翻译的，那是另外的问题了。好，如果请讲。
蒋弟兄就刚才说，世界上分三类人，第一类是基督徒，然后第二类就是以色列人，第三类是外邦人。那如果按着审判呢，基督徒如果他就是不得胜，也有自己本身神在他身上做，应该也要。
基督徒也要受审判。
对呀、然后以色列就按着
律法受
审
判，
但外邦人就按着良心来做审判。
对。外邦人是两种情况，有一种情况外邦人是听了福音的，这个就是要灭亡了，你拒绝了嘛。刚刚我们读的外邦人还有一种，他没有听过福音的，那是按照良心了，好不好？
应该还有一种人是绵羊一类的
啊，绵羊那就是那就是我们现在他也属于外邦人了，好不好？
那个
绵羊他们是主耶稣来还活在地上的人，
那个主耶稣来了以后，就是说以色列人听了福音，他不信，他也是按照以色列人的标准去审判的。
第一个，你听了福音不信，他有话给神讲了，你给了摩西律法吗？我是守摩西律法吗？
也就是他
还
是
按
照，
那就
按
照摩西律法嘛，这是保罗讲的嘛。那就按照摩西律法来审判你了，对吧？
那么那个就是信了主的以色列人跟信了主的外邦人，他们中间有没有不同？
一样
那是一样的，
没有分别，圣经讲的、
okay.
赐给我们是没有分别的，因为我们都有神的儿子的生命，神的永生我们都有，我们都有圣灵，那都一样了，不分。保罗就讲了，不分希利尼人，也不分以色列人，也不分男也不分女，什么都不分啊。这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到人的魂到哪里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读一点，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先读旧约好不好？请我们读诗篇，旧约的诗篇30篇，30篇，我们读第三节。
耶和华，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，使我存活，不至于下坑。
这里没有灵字，只有魂字。 希伯来文这个原文，它就是耶和华，你曾把我的魂从阴间救上来。所以看到这个魂和阴间是连在一起的，魂要去的地方是阴间啊。他是说到，还有我们再读一组请我们读31篇诗篇的17节，诗篇。
耶和华，求你叫我不自羞愧，因为我曾呼吁你。求你使恶人羞愧，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。
你看这个跟阴间有点关系了，恶人他说到也要到阴间，对不对？刚刚是说的魂要到阴间，对吧？好，再请你读一处圣经，49篇诗篇。49篇15节，
只是神必救赎我的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他必收纳我。
你看这里又说到魂没有灵子，他必救赎我的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就看来阴间的权柄啊，那是收纳人的魂了，不是收纳人的灵。这里都是说到魂，在旧约啊。再请你读86篇。13节。
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。
你看这里又是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。还有再可以读一注，就是89篇诗篇89篇48节。
虽然常获免死，就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？
哎，这个又没有灵子，只有魂子。所以看来啊，在旧约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魂和阴间是发生关系的。看来一个人死了，魂要到阴间，他没有说灵到阴间。从旧约到新约，灵和魂不是像我们中文的翻译，有灵的地方加个魂字，有魂的地方加个灵字，灵魂。在整个的从旧约到新约，灵就是灵，魂就是魂，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灵魂是不准确的。所以这里没有说灵跟阴间有关系，而是说魂和阴间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旧约了，现在我们要来读新约了。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2章。《使徒行传》2章。好，请我们读，或者我们稍微多读一点，我们从22节开始读，要读到31节，22节到31节。
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纳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他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，他死了，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啊，大卫说了一句话，他怎么说呢？就是25节啊，请我们看25节哈。大卫指着他说，他就是基督啊，指着他说的什么话呢？他说，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。原文没有灵字，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，这是指着谁说？指着他说，就是指着基督说，那就是主耶稣的魂不会留在阴间，不撇在阴间，但是要经过阴间。不是，这是主耶稣啊，等着我们来说啊，我们再说。好，那是主耶稣的魂，这就是讲到魂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又看下面第30节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所以下面就讲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所以主耶稣的魂也是到哪里啊？到阴间。但是不撇在阴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要经过阴间，然后从阴间要复活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他怎么经过阴间复活，他自己怎么讲的。那请你读马太福音的12章。我们就读40节，马太福音12章的40节。
约那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。
地里头，这个地是地没有错，里这个字原文是心的意思，在地的心，地心里面。所以主耶稣啊，有3天3夜要在地心里面。所以看来这个阴间在哪里啊？阴间就在地心里面，在我们这个地球的地心里面。阴间，主耶稣有3天3夜要在阴间，但是3天3夜以后他就复活了吧，他就离开阴间了，所以不把他撇在阴间，好不好？所以看来主耶稣的魂是到阴间去了。我们刚刚读很多旧约也是说魂跟阴间连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看我们又是怎么样，好不好？那请你读路加福音16章。19节，路加福音16章19节，要读到26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了。啊，读到31节，好不好？19节到31节。
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 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逃犯的，名叫拉萨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逃犯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呢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萨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萨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单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：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里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：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呢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：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
好，那你看23节，这个财主在哪里啊？他在阴间受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财主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？到阴间去。我们刚刚读的旧约是什么到阴间呢？魂到阴间，对不对？主耶稣的魂也到阴间了，三天三夜吧，在 地里头，在地心里面。所以这里看呢，人死了以后魂是要到阴间去，我们一样的要到阴间去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灵因为里面住了圣灵，是要到主耶稣那里去，但是我们的魂还要到阴间去。亚伯拉罕也在阴间吗？看到没有啊？好不好？那么这个阴间呢，看来有两个地方有深渊相隔啊，不能相通的，这边过不来，那边过不去的，但是好像能够彼此看得见，还可以说话。那么亚伯拉罕这一边他解释了一下，就是25节，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萨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就说亚伯拉罕这一边是得安慰的地方，财主那个地方是受痛苦的地方，因为有火焰嘛。好，那么读到这里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也是路加福音23章。39节读到43节，路加福音23章39节读到43节。
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：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：你既是一个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就说：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
好了，这个强盗当日也死了，主耶稣也死了。主耶稣死了以后，他说三天三夜他也在哪里啊？在地里头吧，对不对？大卫又说他的魂要经过阴间，所以看来主耶稣的魂三天三夜是在阴间了。这个强盗也和主耶稣到阴间去，不过那个地方叫做什么？乐园。 诺言看来就是受安慰的地方，也就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。所以从这里来看，阴间是分成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由火焰受痛苦的地方，那是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的魂去的地方，还有一部分就是诺言受安慰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在哪里，拿撒路也在哪里，主耶稣也去哪里，这个强盗也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强盗去了以后他就没有出来，主耶稣只去了什么三天三夜他就复活了，所以他的魂不撇在阴间啊。因此从圣经来看，我们人的魂到哪里去呢？从旧月到新月都是说我们的魂和阴间连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要去到阴间，所以灵和魂是分开的。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，灵就是灵，魂就是魂，是分开的，不能把灵魂合在一起说。所以主耶稣死的时候，他的灵是不是交给父了？他的魂又到阴间去，他自己讲嘛，三天三夜要在地里头。然后大卫又讲，他三天以后他复活，他的魂不撇在阴间。而且阴间这一部分主去的地方是诺言，因为那个强盗要跟他到诺言里嘛。好，现在说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请讲。
那既然那大卫应该知道，他如果死了，他去的阴间应该是亚伯拉罕这边。
那当然了。
那可是他又好像说，哇，你要救我出来，那个。
哦，大卫的诗篇里面呢、啊，大卫为什么救啊？他意思就是我死了是要到阴间去，但是现在呢，你让我不要死，他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死了我到阴间，说神啊，你救我不要到阴间，就是我现在不要死。
不是说害怕的。
不是不是，他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那个去的地方，啊，因为主耶稣也去过嘛。
对，那这里因为有一种说法哈。就是说亚伯拉罕那个的怀抱，那个时候因为耶稣还没上十字架，他还没有代替那个罪，所以在亚伯拉罕怀抱里面那些的义人呢，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的人，但他们也都是罪人，但他们是信了神的，所以他们是得救的。只是说耶稣还没有替他的那个罪，因为他还没有钉死，所以当耶稣钉死了以后啊，在耶稣代替我们罪受审判之后呢，就不要再到这边了，就直接去了。
现在我们圣经里只是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他是在阴间，没有说今后再怎么审判他，还没有说到那个审判的时候，最后还要经过审判的。哎，就从阴间还要出来，还要经过审判。好，那个就叫复活了。所以审判就是说，你那个时候到复活了，就要审判了。好不好？审判，基督徒的审判不同，那是主耶稣的宝座，不信主的人就是白色大宝座，哎，他们就要在那里审判，死人都要从阴间出来。不过阴间有两个部分我们要知道啊。那么这些义人是怎么来定？不是我们定的，是神来定啊。如果从圣经里头我们来看啊，有的人还可以进天国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。请我们读十三章。二十八节。到二十九节，到三十节，二十八节到三十节。
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
这里不只说到亚伯拉罕了，以撒、雅各，看到没有啊？还有众先知啊，看到他们现在死了没有复活，他们还在哪里啊？还在阴间的诺言里面嘛，好不好？啊，还不只是拉撒路一个，好不好？还有，好， 那么这些人在里头也要等到复活的时候接受神的审判，好吗？
那他们的魂在里面，那他们的灵是不是已经到
了？我们就说灵有两个去处了。
是，但亚伯拉罕就旧约的这些灵也是到神那里，
也要到神那里去，神就给他们安排一个地方了，跟我们基督徒的不同了。
哦，
因为他没有神的灵嘛。
啊，
亚伯拉罕他没有圣灵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神的生命嘛，所以新约就讲我们是到跟主耶稣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到主那里去。但是亚伯拉罕我是相信神会给他安排一个地方的，因为灵一定要到神那里去，但是是不是在主耶稣那里那就不一定了，因为他跟主耶稣还没有发生我们这种关系，好不好？有关系不是没有，因为主耶稣还是他的后裔嘛，只是肉身的后裔，那跟我们不同，因为它里头还没有神的生命。至于这一个在哪里，圣经就没有说得很清楚了，好不好？
所以刚才我们念新约这么多的圣经，说基督徒的灵在跟主在父神的右边，那这是新约的基督徒。所以旧约好像你刚才讲亚伯拉罕敬畏神的人在哪里，就是圣经没有明确的，
对，没有明确的说，但是一定是到神那里去，因为我们刚刚读圣经嘛，灵都是要归到神那里去的，神怎么安排他的地方没有说清楚，但是亚伯拉罕和我们还不同，以撒雅各众先知还不同，甚至于包括那个施洗约翰也是先知，哦，他是最后的一个先知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还不同，因为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能够大过施洗约翰，但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。那为什么缘故啊？就是我们天国我们里头有神的生命嘛，好不好？啊，
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阴间地，刚才我们看那个就是地的
地心，
那是不是真是有一个地方，就是 physically 有一个地方，
我相信，因为这个魂啊，从圣经来讲那个阴间啊，它应该是有一个personality 的，它是有人格的，因为最后这个阴间啊都要丢在硫磺火湖里面，它有一个权柄，它有 power 脱离阴间的 power，所以人死了阴间要把他抓进去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讲，他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阴间看来是有权柄的。
那这里讲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那是坏的那一部分，
不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。
对啊，那就是说这里主耶稣讲不能胜过教会的这个阴间的权柄，
那就是说阴间的权柄就代表死亡，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不应该有死亡，好不好？都是要充满生命，阴间的东西不能带到教会里来，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看来是不是 physical 的有一个地方，因为魂呢，它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东西，所以我想是应该有一个地方，因为他说在地心里面，但是这个魂没有一个大小，跟灵一样没有大小，你不能用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体积空间来给他说一个人占多少面积或者体积有多大，这个就看来不是这个问题了。但是呢，一定有两个地方有火焰的，受苦的，一个得安慰的是乐园。
好，那阴间的权柄是属于神的还属于魔鬼的？
魔鬼的，
是属于魔鬼神的。
对对对，
到得胜的时候神就将他收回。
对对对对，
所以主耶稣就有这个钥匙。
对对对，
现在是属于撒旦。
撒旦他在管，
那是好人的，他就是义人呢，还是信主的，也是属于撒旦去管那个阴间。
阴间呢，阴间的权柄呢是代表死亡了，主耶稣是第一个从阴间出来的，
复活的，
复活了，所以他的权柄，所以主耶稣有这个权柄， 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好不好？
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死了去阴间，现在还是又在阴间里面，还是被那个撒旦去管我们。
哦，不不不，我们在阴间去是两个部分了，
在阴间里面
亚伯拉罕这个部分乐园是主在管。 好不好？那一边那台主的地方，那是撒旦在管，
受苦的地方才是
撒旦管，好不好？是两个不同的地方。
那我们就是说要到复活的时候才从那个阴间里面出来，是吧？
对的对的对，因为复活的时候啊，我们人的灵和魂还有一个身
体，荣耀的身体，
我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叫灵体，三个又要在一起了。
问题呢，就是在彼得前书，就是主呢，他借着他灵，就是指他嘛，去传福音给当时候罗亚他们那一些没有信主的人。这个灵是主在死之后三天的时间，他的灵去有没有讲在时间上面，他是什么时候去跟这帮人传福音的呢？
这里只是说到主耶稣。他死了以后，在这三天三夜的里面，他的灵去传福音，没有说他的魂去传福音，他的魂还要在阴间，他的灵是传福音，因为他主耶稣死的时候把灵交给父神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就借这个灵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，那你监狱关的都是灵吗？
就是在三天之内，
这三天
就那个看守的地方，
看守的地方，那个监狱原文是看守的地方，
不是那个财主那个地方。
是是是，感谢主。
不
是
不
是
不
是，
因为
那是
灵看守，
那是灵看守的地方，财主在的地方叫做阴间，那个不是阴间。
是
魂。那个蒋先生，你刚才说那个启示录里边不讲了死亡和阴间要扔在火湖里边吗？那阴间如果说它是一个，比如说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嘛，那死亡应该也是一个。
都错，他说死亡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，他说你的权势在哪里？我们读读嘛，哥林多前书，连起来的，连起来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好，我们读五十一节开始读，好不好？读到五十六节，五十一节读五十六节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
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、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。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
好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死的权势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所以一个人犯了罪才有死吧。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，因为有罪才有死。那么这个罪是犯在我们的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死在我的身上就有权柄哦。你去读罗马书第七章，所以他说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？就是死啊。所以死的权柄还在我们身上，不过这个死的权柄还不是阴间的权柄，还不是那一个，就是最后就是我们离开世界那到阴间。是现在说阴间的权柄就是代表死，因为死了就到阴间去了。但是阴间的这个权柄是不能胜过教会的，不能胜过教会。因此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提到阴间的问题，就是提到因为阴间和死是连在一起的，阴间不能胜过，这权柄不能胜过。 因为基督徒身上，每个基督徒的身上，虽然我们有圣灵，我们有神的生命，但是我们身上还有黑暗的一面嘛？有没有一个罪住在我里面啊？还有啊，有罪就有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教会里面不能够一个传道人也好，弟兄姊妹也好，不能把死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，只能把生命带来，因为死的东西是属于阴间的，他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，不能带来。因此教会一定要有属于生命的，一定是讲生命，不能讲死的东西，
那是罪了。
哎，那是属罪的东西，那个东西一定要把它除掉的。好，那么阴间和死是最后到启示录都要解决了，到启示录白色大宝座那里就要解决，因为白色大宝座完了以后就是新天新地开始了，在那个时候绝对没有死亡了，也没有阴间了，都要把它除掉了，因为在那里只有生命，羔羊和神要做我们的殿，他要做光，那里只有生命，没有死亡，啊，没有这些东西，都摆在阴，都摆在火腹里面，丢进去了。
那他后来不有还有一些那些绵羊的后裔吗？
对对对，
他们不也要生病，但是他们不会死。就是在就是那个千禧年国以后，
对，
进入新天新地里边那些人，
那些人啊，他也有生病，但是那里有一点，就是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医他的病
啊。但是他们那时候没有死亡，他们就
他了病了还可以医
啊。
一
代
传下去不会死。
看来是这个情况，所以你读圣经的人就有这个看法，就是这一个实际上就他们是代表了亚当的后裔了。神造亚当的时候没有犯罪以前他没有死的，神是希望他是一代传一代嘛，而是要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啊，好医他的病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亚当没有成就这个，所以把亚当这一个再摆到新天新地里头，还有一部分的人是愿意接受生命树叶子的人，可以医治他们病，他们还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到永永远远。至于怎么传法我们不知道了，圣经就没有说了很多了，但是得胜的基督徒是作王啊。
嗯，
我们以后在新天新地里面的地位也是不同的，好不好啊？所有的基督徒到新天都在新天新地里面，因为那个不同了。那些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因为悔改了一千年了，也进去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啊，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我相信那个荣光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是不同的。
那我们有些得胜的作王啊，他们就是管理那些亚当这个亚当的这些后裔。
在新天新地里头不作王不是王的问题了，是在千年国度里头是王。那就要管作王的人要管两部分人，一个是管绵羊的后裔，还有一部分就管以色列人。
因为他们还在地上生养，还有国度，
还有他们还有国度。以色列人他们还要建立圣殿啊这些。
所以，在一千年里边，得胜的基督徒就以基督作王，
对；
不得胜的就叫黑暗爱护自己一千年悔改，然后完了就是
再进入
完了就是
进入
新天新地永恒。所以在永恒当中，你刚才在讲。就是可能没有我们不做完了，可能就是我们的光辉不一样了，
对，
得胜的不得胜的，
对对对，
可是圣经就没有讲了，即使在一千年得胜的做完一千做完，
对，
是不是？
这个圣经里啊，在启示录里面他也讲了，我讲那个我们可以读一点吧。第二十一章， 二十一章呢，就是第一节呢，就是新天新地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好，先天的天地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好，让我们来看，这个地方，就说到，你看，我们来读十九节，要读到二十一节吧，好不好？
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修饰的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根基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绿宝石，第五红玛瑙，第六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碧玺，第八是水苍玉，第九是红碧玺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金，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每门是一颗珍珠，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有好多好多宝石啊，那你是哪一颗宝石就不知道了，它有光辉都不同的。好好，那个街道还是金金的街道，十二个门还有十二个珍珠，看到没有，珍珠也不同啊。啊，宝石和珍珠在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是怎么出来的。你像这个珍珠啊，就是海边那个大的那个蚌，是不是叫蚌啊？
是。
它出来晒太阳，它从海里面出来，有太阳晒太阳，在太阳的时候，如果刮了一阵风，海风一刮过来，就把很多沙就会刮到它里面去了，它没有手拿不出来的。这个沙很硬啊，你知道这个沙是很硬的，沙就可以把它的肉给它刮破，就出血了吧。就在出血的这个地方，以后就长出一个珍珠，珍珠就是这样出来的。出血就代表十字架，出血就代表十字架，所以珍珠一定是给十字架连起来的。好了，宝石又是怎么出来的？宝石啊，我们从物理学来看，就是多少千年以前的那个植物就倒在地里面埋起来了，埋了很多年以后，你把它挖出来，它就成了一个宝石了嘛。珍珠和宝石不同，宝石也是在地里面多少千年呢，那也是受，这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把它改变了嘛，以后拿出来它就是宝石了。珍珠和宝石，珍珠是从动物来的，你看，宝石是从植物来的。那我们基督徒，这是比方了，就是我们要受十字架的对付，我们也可以在埋在地里面多少年，你不出头了吗？那么在这里头你就变了，你变成一颗宝石了，这里宝石就很多了，好不好？
那这些都是得胜的基督徒。
那么这里就是说，对，我们相信得胜的基督徒，他的光辉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一个不得胜的基督徒，那么他以后到了也到新天新地，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生命，但是他在这一生的里面他不得胜，他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，你说他有什么光辉呢？没有光辉了，好不好？
或者是说，将来我们是住在城内，那绵羊的住在城外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城内。
对，我们将来是在城内，绵羊里面，在外面还有人，就是城外还有人。至于绵羊是什么人可以进来，什么人不能进来，因为那个城里面还可以进来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圣经就没有说的很仔细很清楚了，好不好？特别关于新天新地。
但是以前我们就是教会教导，就是那些宝石就是一个实体，在那个城内那个实体，就说哦，街道是黄金的玻璃的，什么
看着
不是这个，
不是这个意思。
那这里什么我们知道是形容那个基督徒的那个 怎么看出来是形容基督徒的？
就是刚刚我就解释了，珍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是经过十字架来的，对不对？
他这里也是说成长是根基什么，他没有写的很仔细嘛。
嗯，对。这一个的话，就是以后有时间，就要花一点时间来读了。这要配合着，现在这些宝石要配合到出埃及记来读，要配合到以西结书来读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里面它都有它属灵的意义，好不好？
那那个城外那些犬类啊什么的，那城外是属于什么？
对，那么城外呢，那些犬类呢？我们是相信，那就是绵羊的后代，有一些绵羊的后代。
他们下地狱吗？
他们，但是因为到新天新地就不再有地狱了，神就允许他们在那个地方，不过他们不能够进城了，不能进城。他们这些人没有神的生命的。
那时候在城外也有不洁净的。
有啊，他说一些权利。
那时候都没有罪了，都。
他说的所谓的这个不洁净的话，不是指着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犯罪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他们因为没有神的生命，他就没有圣洁的这一方面的东西，他是提到这方面。但是这里的话，我们要读圣经，这样解释不清楚，好不好？这样解释不清楚，好不好？
但是这个城是有城坡，
城是有的，是吧？
我是相信这是一定有一个城的，啊，有一个城门的，因为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两种的看法，有的人呢是用完全用属灵的意思来解释，就是没有城墙，啊，不是说真正有城墙，但是我是相信这里是有城墙的，啊，它有长宽高都有的，它是一定有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而且这里面的宝石啊这些都是。不是只是属灵的，或者看见真正一个宝石在哪个地方，那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头。啊，这个就讨论到以后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已经9:15了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？啊，就是灵跟死了，灵和魂的去处，啊，好不好？还有没有完的？我们下次再继续讲。还没讲完，可以吗？
行，
好。
继续也是周六吗？
还是星期六。我们星期六专门是讲圣经基本的真理。啊，你们是哪一个教会啊？哦 ，Broadway。哦，他认识。
你见的太多了。